日本政府向原政府提出21条要求，逼迫原政府全部接受。您别看袁世凯是窃国大盗，一贯独断专行，但是就这个问题他可不敢轻易表态。他并不傻，他知道这21条如果答应了，中国就得亡国败家，成了日本的附属国和保护国呀。因此把他急得脑袋都疼了，他立刻召集了最高级会议，商量对付的办法。在这个会议上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最后大伙听了袁世凯的话了，只有这样。但是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，能跟日本的公使谈判这个事儿，还得交给外交部去办理。外交总长孙宝琦就在旁边坐着呢。这孙宝琦呀，那也挺鬼的，他是一言没发。最后听说下了结论了，还得继续跟日本人讲价讨价，他的心就敲开鼓了。后来听说委任他跟日本人打交道，孙宝琦可不干了，赶紧站起来了。大总统，各位，宝琦无能，才浅学书，实难对付这些东洋人。大总统，卑职提出辞呈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干了。哎，宝琦呀，你这不给亮台吗？正在这关键的时候，你怎么撂了挑子？不，大总统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实实在在是办理不了。办好了，当然没得可说；要办砸了，既对不起大总统，也对不起40000000同胞啊！这我实在无能为力。我意已决，望求大总统恩准。孙宝琦说完，拎大皮包走了。你爱批准不批准，我辞职不干。其实啊，他还真是个明白人，他早看清了，谁接手干这件事儿，谁早晚得做大蜡，所以脚底下抹油，他溜之乎了。还得说孙宝琦是明白人。老袁一看这怎么办，外交总长不干了，跟徐世昌众人一商量，谁能接替这个职务呢？最后想起来了，只有叫陆征祥、陆子欣接替这职务。其实这是一个人，陆征祥字子欣，在清朝末年出任过外务部大臣，比较精通外交，而且会好几种外语，德语、英语、法语还有日语。现在陆征祥啊，养病在家，其实他什么病都没有。因此袁世凯想到他了，众人全都赞成。马上袁世凯散会之后派人去请陆征祥一听，让他出任外交总长，说什么也不干。后来袁世凯都急了，让国务卿徐世昌拿车去接他，把陆征祥接到总统府办公室。老袁是百般的给打气儿，张口征祥胸长，闭口子欣胸短，你得帮帮政府的忙啊，你这么大的才学，你要不出面，叫我太难堪了。陆征祥直巴着嘴，大总统，我明白这个事儿太棘手了，跟日本人打交道不只是一次了。拿我来说，跟英国人、荷兰人、比利时人、葡萄牙人、法国人、俄国人、美国人都打过交道。 我这么比较了一下，最难办的就是日本人呐、啊，那简直是专横跋扈，得理不让人，我脑袋都疼啊！恐怕我接替外交总长，有负大总统的重托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自信吧，我也知道事情难办，这才把你请来，能者多劳嘛。你在跟日本人谈判之时，能讲的你就讲，能让的你就让，能坚持的就坚持，就即使办的不好，有我给你兜着还不行吗？这好吧，既然大总统愿意给我兜着，那我就试试看吧。总算陆征祥答应了，不过他还提出个要求，光我一个人不行，我得找个帮手。我有个好朋友曹汝霖，得让他任外交部的次长。哎，行行行，一言为定。就这样又任命曹汝霖为次长，两个大官走马上任了。没过几天，又接见日本公使日之翼，在外交部贵宾室。双方这一见面，陆征祥认的这个日之翼，过去他只不过是一个书记官，现在升为日本驻中国公使了，值得这家伙听教化。寒暄之后，彼此落座，陆征祥一笑，贵公使，我这次走马上任，跟贵公使见面，一则是熟悉熟悉，二一则我要声明，今天是非正式会议，咱们彼此唠一唠。日之翼点了点头。那么请问贵总长，对于 B 国政府提出的21条件，那么贵总长持何态度呢？哎，这个原文我全都看过了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贵国政府提出这些条件嘛，的确有点苛刻。上至我们中华民国的大总统，下至国务院，深感不便答应啊。如果要满足了贵国政府的要求，对我国40,000,000同胞无法交代。贵总长舌言善辩啊，张口40,000,000同胞，闭口40,000,000同胞，似乎你们中华民国很重视民权，其实就我所知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你们的大总统袁世凯，我行我素，唯我独尊，专横跋扈，有哪件事情跟40,000,000同胞商议过呢？有哪件事情是经过40,000,000同胞同意的呢？不是吧？今天在谈判桌上，贵总长居然拿出40,000,000同胞做挡箭牌，真是自欺欺人。陆征祥让人家一番话给顶的没词儿了，还真就是那么回事。日本人了解的情况比中国人不次。曹汝霖在旁边坐着，曹汝霖也是清朝末年在外交部也干过多年，出任过外交次长、外交大臣，这次又捡起本行来了。这家这个嘴也挺好使，头脑反应的也挺快，马上插嘴。贵公使，关于这21条提出的头一号，我已经看过了，我认为现在谈为时过早。我的意思是，等着欧战结束，我们邀请英国、德国全都参加，共同商讨，然后再做出个结论。嗯， 日之一闻听，把小黑眼睛一瞪，你说什么？笑话！为什么要邀请英国和德国呢？什么理由？贵公使息怒啊，当然是有理由了。据我们所知，英国和日本是同盟国，对吧？那么德国过去租借了胶州湾，我们双方有明文规定，租借期是99年，我们得信守条约。那么半道出来个日本政府，非要接管德国在华利益，那么没有德国人参加，恐怕这个事情交代不下去吧？难道说我提的理由还不正确吗？好吧，就算贵次长说的对，但是我现在郑重声明，这次的谈判是大日本帝国和中华民国，外国一概不准介入，这种话您今后休要提起。现在我也郑重声明，这次谈判从现在就得着手进行，不能迟误。就这样，头一天的所谓非正式会谈结束了，不欢而散。没过两天，日之一带着书记官，带着参赞10来个人来到外交部贵宾馆，双方开始正式谈判。这中国政府的外交总长和次长就本着一个原则，哀求解释，耍肉头阵，21条一条也不答应，还不直接那么说，一个劲的摇头，难吧难吧。请贵公使转告贵国，如果按照这个条约，我们万难接受，或许修改修改还可以，待你们修改完了，咱们再商议也不为迟晚。啪！日之一气得一蹦多高啊，说现在谈判已经推迟了1个来月了，这哪是谈判呢？你们分明在使用权术。再告诉你，这21条是经过我国政府一再忍让，一再商讨才决定的，不但一条不能改动，就是一个字也不能改动，贵国政府必须全盘接受，而且要签字生效。陆征祥一乐，嘿嘿嘿，不行吧，这是贵国的一厢情愿呐、啊。这样叫我们签字，这实实在在是万难接受。还接茬这么耍，日本公使气的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咱没什么可谈的了。我可警告二位，转告袁大总统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。啪！一摔门走了。这两位彼此看看，摇摇脑袋，急忙禀报袁总统。可没过几天，消息传来，南满洲，就是辽东半岛，在沈阳一带，日本征兵。南满洲集结了大批日本的陆军啊。另外又有警报，在天津、青岛，日本以换防为名，出动大批海军，拉着重炮在渤海口来回游弋，这干嘛？宣阅武力呗。老袁心里有点发慌啊，看来要来劲儿啊！我等着吧，哎，等了10天没动静，大伙猜不着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位日之翼不露面了呢？这个逼带鬼打那天一摔耙子走了就没露面，他们不知道内幕。就在日之翼当晚回去的时候，接到本国的训令，日本首相大威重信告诉他， 对二十一条先别谈，切莫登报，严守秘密。什么原因？闹了半天，俄国政府、法国政府、英国政府知道这个信儿，听说日本提出也不多少条款，逼迫袁世凯代表中华民国签字，因为这些国家都忙于参加欧战呢，忙里偷闲，召回日本政府询问这是怎么回事，让日本政府明确给予答复。你看日本政府欺负中国政府行啊，对那几个强国他不敢呢，而且他们当初有言在前，日本国不能背着那几国单独和中国签约，也就是说有什么利益日本人不能独吞，大伙得人人有份。你看日本呢，唬中国这玩意好使，要唬欧洲列强啊行不通，所以日本政府吓得就慌了手脚了。怎么答复呢？说瞎话恐怕不行，说真的吧又怕那几个国提出抗议。后来采取个折中的办法，召会那三国政府，说是有这么一件事，不过我们和中华民国是进行的普普通通的协商，我们呢只提出11条要求。这11条的要求呢已经录成原文，请三国观看。你说小日本多狡猾呀，他把这个条款21条变成了11条，最严厉那10条他没敢说，浮皮潦草的应付这三国政府。他们忙着这些事儿，所以没来逼迫原政府。那三国胡里八涂的得知日本的召会和通知以后也没表态，日本长出了一口气，一看你没追呀、我得追，恨不能逼着原政府马上签字马上生效，生米做熟了饭，就是那三国知道了也晚了。您说日本人能不急吗？到了11天头上，日之翼坐着大马车，带着书记官、参赞、翻译官16个，又冲进外交部贵宾馆，跟陆部长、曹次长正式谈判。这两位是一贯摆肉头阵，你爱怎么跳怎么跳，你爱怎么喊怎么喊，说什么我们是不答呀。光咧着嘴哀求日之翼，无论如何迫不如何你向贵国解释，哎呀真难呐、这不能接受。你说把这个日之翼气得五雷豪风，在这次谈判完了日之翼回去的时候喝了一顿酒，他也觉着向本国政府没法交代，40几天了毫无进展，这怎么办？他喝完酒出了公使馆呢，想溜溜马散散心，也该着日之翼倒霉，喝那么多的酒你骑哪门马呢？结果马失前蹄把日之翼整个给甩下了，咔吧左腿的脚脖子骨折，好像没把他摔死。消息传出之后，两位外交部长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该摔死才好呢。哎呀，这回你得养伤吧，按我们中国的说法伤筋动骨得100天呢，起码这100天你不能露面，我们能缓缓这口气。结果他们猜错了，日之翼把腿摔坏了，在日本公使馆出不来了，但是还召回中国政府，说谈判不能终止，还要继续进行。摔坏了还得进行，莫非还得把你抬到外交部来吗？后来跟日之翼一协商，这日本人表态了，我上外交部诸多不便，请二公到公使馆来谈判。您说万国公法哪有这一条啊？ 两个人明不乐意去。袁世凯说，将就吧，凑合吧，日本人得罪不起，叫你们去你们就去吧。两个人没办法，拿着皮包，也带着手下一大群人，坐着马车到了日本公使馆。结果到公使馆一问呢，日之翼腿疼，昨晚没睡好，现在高卧未起，还没睡醒呢。这两位跟孙子似的，在会客室夹包等着，一直等着日本人睡醒了，漱完口，吃完了饭了，招呼他们赶奔卧室。在哪儿谈判呢？日之翼下不来床了，就得围着床边谈判。中国人给起个名，管这件事叫榻前会议。古往今来，这都是罕见的。有什么办法呢？人家日本国强大，中华民国软弱，只好比人家低着好几等，这叫委曲求全呐，简直惨不可言。什么国格呀，人格，全都丢了。这两位总长见着日之翼之后，首先问候，摔得怎么样，见好不、应当吃点营养药，请点好大夫，而且代表政府和袁大总统表示深切的关怀和慰问，送上不少的礼品。袁大总统还给日之翼啊送了一块金表，这日之翼还挺不客气，全都收下了，而且表示了谢意，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，日之翼说，二位啊，就我们私人来说，我们是朋友，我跟二位一无冤二无仇，但是现在我们是就两国政府的正式谈判，不能以私人的感情代替公事，要求二军见谅。日之翼在那半躺半卧，他们继续会谈。